天父，唯有你是信实的、诚实的神，你会公义的审判世界，通过罗马书坚定我们对你福音的信心，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拯救，从而更愿意支持福音事工。阿们。大家今年有没有人在关注《人民的名义》呢？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以打击犯罪为题材的电视剧？其实《罗马书》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也具有犯罪和法律电视剧的品质。在《罗马书》一到三章，当然侦探不是反贪局局长侯良平，而是公元五十七年的保罗。罪犯不是中国汉东省的贪官，而是历史上、世界上你我包括在内的所有人。罪行不限于受贿和腐败，而包括一切不荣耀神的言语、意念和行为。审判员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，而是无所不知的、诚实的、公平的神。人民的名义好看，但罗马书我们今天不得不看。所以首先在罗马书在教会圣经1714页，对吧？首先我简单的概括一下最近几个星期的讲道。罗马书是使徒保罗给在罗马的基督徒写的一封信，目的是坚定他们对福音的信心，并且鼓励他们支持保罗对外邦人传福音的事工。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，保罗从头到尾论述人类的罪恶和神对人类公义的审判。在三章九到二十节，我们今天查考的后半部分经文，保罗给出神对人类的最终判决，终于给一章十八节开始的论述画上句号。但到了终身判决之前，让我们先看三章一到八节。设想一下，保罗是法院里的控告律师，正在有条有理地控告人类有罪，所有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首先，保罗暴露外邦社会的邪恶的真相。一章十八节，神的真怒像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。一章二十九节，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心、淫险。其次，保罗控告自命清高的伪君子。在第二章第一节，你这判断人的呀，无论你是谁，都没有办法推诿。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，就在什么事上判断，就是定自己的罪，因为你所做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。其三，保罗也控告骄傲的犹太人。第二章十七节，你身为犹太人，依靠律法，站着神夸口，你既然教导别人，难道不教导自己吗？你既然以律法夸口，你自己因犯律法而羞耻神吗？保罗到了第三章，正要给出最终判决的时候，他喝了一口水，他抬头瞧了一眼，他看见对方的犹太人辩方律师，他脸上带着自鸣得意的表情，他好像已经知道怎么反驳保罗在第二章对犹太人的判断。因此，保罗决定要用两分钟的时间，就是三章一到八节，快速的应付辩方可能会提出的反驳和质疑，目的是让辩方律师哑口无言。在二章十七到二十九节，保罗论证说，犹太人不能光靠有律法和受隔离来免受神的真怒，犹太教的特权和意识本身无法让他们得救。保罗甚至说，那本来 没有受隔离却遵守律法的外邦人，要审判有异闻和隔离而犯律法的犹太人。那么这样说来，三章一节第一个反驳点，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？隔离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三章二节，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。保罗说，最重要的是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。虽然犹太人的律法和隔离本身无法让他们得称为义，但是不是说犹太人没有好处，他们有神的圣言。神使用犹太人写成旧约的圣经，并交给他们保管。摩西对以色列人在申命记四章八节说，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和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面前给你的这一切律法呢？他们知道神的品质，他们知道神的允许，他们知道神的要求，并且应该知道如何做出讨神喜悦的回应。但是尽管犹太人具有神的圣言这莫大的特权，有一部分人不信。在这里，信这个词包括顺服和遵行的意思。保罗在三章三到四节应付辩方可能会提出的第二个质疑，第三节，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会 使神的信实无效吗？换句话说，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，他做他的选民，并且给他们订立坚定的约，难道部分人的不信会使神食言吗？保罗为神的信实辩护说，绝对不能。人怀疑神与人之间属是属非的时候，我们的基本信念是神是对的，人是虚谎的。为了显示神是对的，人是错的这一点，保罗特意使用犹太人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作为例子。当大卫与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，为了遮掩自己的罪行，又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之后，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四节向神认罪说，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，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。大卫王的罪恶显出神圣言的真实。三章三到四节，保罗强调犹太人的不信绝对不影响神的信实和诚实。同样，三章五到六节，保罗应付辩方可能会提出的第三个质疑，神对犹太人的审判是否公义。保罗为神的公义辩护说，第五节，我们就是犹太人的不义，若彰显神的义，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难道降怒的神是不义的吗？绝对不是。如果是这样，神怎么能审判世界呢？这种观点并没有深究的价值。如果神有丝毫可能是不义的，他又怎么能够有资格来审判世界呢？保罗认为这质疑太愚昧了，提起来都惭愧。神本来就是义的，不是人的义使他显为义。在第三章七到八节，保罗声讨一种非常荒谬的邪恶的说法。三章七到八节，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为什么我还像罪人一样受神的审判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去做恶以成善吧？论点是神的公义和人的义对比越大， 就越能显出来神公义的性格。那神定他们的罪是不是公平，是不是不公平呢？打个比方来说，老师问学生，你数学怎么又考零分，故意的吗？学生回答，老师，我的本显出你的聪明，你别怪我。或者中国男足与巴西男足进行比赛，中国男足又遭遇了令人难堪的失败。比赛完后，队长接受采访时，记者问，你们进了那么多的乌龙球，你们是让球放水吗？队长回答，哎呀，别这样说，只是为了显出巴西男足高超无比的技巧而已。或者更恰当的，可能一位凶犯接受审问的时候，法官问他，你到底为什么杀了那么多人呢？他回答，我的罪行越严重，越显出法律的高标准，越显出设立法律的开国元勋的公义。这样的说法又荒谬又邪恶。保罗简单的对此做出判断，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。保罗强调，犹太人的不义绝对不影响神公义的审判，所以三章一到八节，保罗为神的信实、诚实 和公平的审判做出辩护。犹太人被定罪，神却没有罪。那么为什么知道神如何对待犹太人这件事很重要呢？为什么保罗觉得对原先读者来说，就是在罗马的基督徒，这信息值得他们听和默想？换句话说，如果因为犹太人的不信，神对犹太人也不信时，神会是什么样的神呢？如果因为犹太人的不义，神就不审判犹太人，神会是什么样的审判者呢？对在罗马的基督徒来说，为什么知道神是信实和公义的神，会坚定他们对福音的信心呢？看到神的诚实，他从不食言，是不是让我们对神的福音和神在福音里的应许更加有信心？感谢神，罗马书三章一到八节帮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和公义的神，这让我们对他和他的福音更有信心。那我们现在到了三章九到二十节，是保罗对罗马书一章到第三章达到的结论，是神对人类的终身判决。三章第九节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犹太人比他们强吗？就是我们犹太人比他们，就是希腊人强吗？绝不是的。虽然犹太人享有许多好处，比如三章二节，他们有神的圣宴，但是轮到谁是义人，轮到神的审判，犹太人比希腊人强吗？有点像一场沙漠马拉松赛，犹太人他们有沙漠的地图，他们本来应该知道跑哪一条路，他们有好处，但是最后犹太人偏离了正道，希腊人也迷路了，他们都跑到旷野中，他们都达不到终点线。犹太人比希腊人强吗？三章第九节，绝不是的。因为我们已经控告过，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都在罪恶之下。在这里，希腊人代表所有的外邦人，欧洲人呢，中国人呢，所有的非犹太人。保罗很清楚，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都在罪恶之下，没有例外。可爱的犹太小孩子呢，在罪恶之下， 一个充满爱心和关怀的外邦母亲呢？在罪恶之下，我在医院里的病床上的两位老年人，一个犹太人，一个外邦人，他们也都在罪恶之下。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都在罪恶之下。有点像空气污染，不像北京那里，有的时候雾霾蒙蒙，有的时候大晴天，更像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，世界的雾都。有毒气体形成一片覆盖全城市的浓黑烟雾，伦敦全年笼罩在烟雾之下，烟雾对人民彻底的影响，人人无法逃脱。无论你是伦敦的本地人或伦敦的外地人，都活在烟雾之下。保罗的结论再清楚不过了，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都在罪恶之下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保罗在三章十到十八节特意引用许多的旧约经文。保罗作为一个非常熟悉旧约经文、旧约的律法的人，他巧妙地把从诗篇和以赛亚六处的经文编制在一起，来创造一幅描绘人类真相的绵密织锦。这些经文真的为人勾勒出一幅可怕的画像。首先，在三章十一节和十八节，我们看到罪的本质。十一节，没有寻求神的人；十八节，他们的眼中不怕神。罪的本质是背离和拒绝神。你们记得吗？一章二十一节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尊他为神，也不感谢他。其次，除了看到罪的本质之外，在三章十三到十七节，我们也看到罪的渗透性。罪的渗透性，我们的全人、意志、情感、欲望等等，都受到罪的污染和扭曲。看看三章十三到十七节，经文提到身体的几部分呢？咱们一同读一下三章十三到十七节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他们嘴里有毁舌的毒，满口是咒骂和恶毒。为了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步飞快，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伤。和睦之道，他们不行。可以。如果包括十八节提到的眼睛，经文总共提到身体的六部分，目的是证明我们的全身都受到罪的污染。不是说我们全人都是绝对的败坏，而是说我们的全人，我们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受到罪的污染。另外，罪不仅遍及全身，也会殃及他人。十五到十七节，为了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步飞快，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。和睦之道，他们不晓得。人际关系、国际关系都受到罪的污染。有史以来，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。每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，或在民族之内打，或在民族之间打。在网上最近看了一条标语，说：“珍惜和平，远离战争，让世界充满爱与人性的光辉。”可惜的是，每次打开新闻，总是看不到世界的和平，因为十七节和睦之道，他们不晓得。最后，除了罪的本质和渗透性之外，三章十到十二节，我们也看到罪的普适性。咱们一同读一下三章十到 十二节，正如经上所说，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人人都偏离了正道，一同变成误会，没有寻求的，没有非黑即白，对吧？没有一人，真的不像其他社会分类一样，有教育水平高的人，有教育水平低的人，有素质高的人，素质低的人，有收入高的人，收入低的人，有回头率高的人，有回头率低的人，有义的人，有不义的人，有吗？有义人吗？没有，对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有人，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都在罪恶之下。我知道我们其中一些弟兄姐妹，马上就要毕业，正在找工作。我记得我工作面试的时候被问过一个问题：你对现代社会有什么看法？当时我的回答我不记得，但如果按照三章九到二十节的经文来回答，比如我认为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在罪恶之下，没有一人，人人都偏离了正道，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，面试考官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同学，这话太严重了吧？有可能，有可能你是今天来探讨基督教的朋友，也觉得人类并没有那么的糟糕，或者甚至认为自己不是罪人。我鼓励你们继续默想三章十到十八节的经文，并且思考，这是不是我个人和人类的真相。值得关注的是，保罗引用的这些旧约的经文，除了十五到十七节之外，本来都是描写我们外邦人。这应该是为什么保罗在三章十九节说，然而我们晓得，凡律法所说的，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，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，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换句话说，犹太人啊，这些经文不仅定外邦人的罪，因为这些经文在你们的旧约律法中，所以也定你们的罪。因此三章九节，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，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连在法律之外的犹太人被定罪。那没有，不是，连在法律之下的犹太人被定罪，那没有旧约律法的外邦人，我们更不用说了。每个人都没有话可讲，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那本来要在法院里反驳保罗的犹太人辩方律师，他现在默然的呆呆坐着，哑口无言。上周的讨论题包括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问题是福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。这周我们看到人类问题多么的严重，人人都在罪恶之下，罪渗透到每个人的全部，世上没有一人，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去电影院，基本上每一部相当成功的电影的故事有圆满美好的结局，对吧？不过把罗马书一到三章拍成一部电影肯定会是一个悲剧，到最后人类还是处于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其他生活中的问题，比如说找什么样的工作啊，在哪里买房子，什么时候结婚，这些问题跟神的审判这个问题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。如何免受神的审判呢？我们没有解决方案的话，我们就应该是晚上睡不好睡不着觉的， 心里忐忑不安。在三章二十节，保罗告诉读者，解决方案不是什么。咱们一同读三章二十节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考行律法，在神面前得成为义，因为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。神赐下律法，不是要使人 借此得称义，而是要使人知罪。不是知道救恩，而是知道罪。同样，没有 旧约律法的外邦人不能通过考行刻在内心的律法得称为义。除了我们认识什么是笔直，否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歪曲。律法就像一条笔直的线，当人用律法来做自我审查，就会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歪了路。我们对着镜子可以看见脸上的污垢，但镜子的作用并不是用来清洁脸上的污垢。探认真使人知道自己患了病，但将探认病吞下去却不能使我们痊愈。用律法来使人知罪的时候，律法是好的，但若用它来拯救人脱离罪，就完全无济于事了。正如马丁路德说，律法的功用不是使人称义，而是使人知罪害怕。三章二十节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考行律法，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，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。我们今天聚会的主题经文主题是神仁慈的宽恕。诗篇103篇第十节说，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公元57年的保罗，在罗马的基督徒，和我们2017年在伦敦、北京、上海的基督徒，都经历过神仁慈的宽恕。面对神的审判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一条行之有效的出路，不是考行律法。其实保罗早在第一章就告诉了我们这条路是什么。一章十七节说，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，本于信而归于信，正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作为不义的人，人人都需要神的义。历史上世界上只有一个义人，他名字叫耶稣基督。耶稣是福音的核心人物，耶稣是我们信的对象。一章十六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所有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下周的讲道，我们会继续默想这个重大的好消息，人类面对审判的唯一条出路。那些在罗马的基督徒不是已经承认自己的罪吗？不是已经知道律法，行律法不是出路吗？那为什么保罗要给他们写三章九到二十节呢？保罗在一章八节不是说他们的信心传遍天下吗？信心强的基督徒为什么要被提醒人类在罪恶和神的审判之下呢？一方面可能看到人类的处境多么的可怕，我们肯定会更珍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拯救，我们肯定会更愿意支持福音施工。 意识到无论是谁都在罪恶和审判之下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人他很善良，或者那个人他很成功，而不跟他们用爱心传福音。被提醒不能靠行律法称义，是不是让我们对因信称义这个福音更有信心？是不是提醒我们，甚至每天读经、每天献饭、每天祷告、爱人如己、孝事不愧、兄友弟恭等等，还不能让我们得成为义？一章十七节说：“义人必因信得生。”总而言之，三章一到二十节帮我们看到神没有罪，尽管神会审判犹太人，他仍然是那位信实和公义的神。我们也看到人类都在罪恶和审判之下，并且出路不是靠行律法。这段经文让基督徒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福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，问题的渗透性和普世性，因此让我们对福音更有信心，更加珍惜它，并且更愿意投入福音施工。对非信徒朋友来讲，这段经文把人类的危机摆在你的面前，这真的是人类能解决的危机吗？一章十六节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是要救所有相信的人。非常鼓励你们来听下周关于救恩的讲道，并且悔改相信，免受神的审判。今天的经文很丰富，待会儿我们会分组讨论，大纲下面有一些讨论题，来帮助我们继续默想经文对我们有哪些应用。我们开始讨论分组讨论之前，让我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福音是你的大能，要救所有相信的人。感谢你，通过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有一条有效的出路。主要帮助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分组讨论，能够继续的默想你的救恩，能够继续的默想罗马书三一到二十节，三章一到二十节对我们有哪些应用，帮助我们对你的福音更有信心，并且做出讨你喜悦的回应。阿门。